大概在美国建国之前，那时候美国有一个很出名的传道人，这个人对美国的影响很大。那时候美国的所谓的 national identity 还没有，那时候还认为是美国是大英帝国的殖民地。那这个传道人他是牧师，也是宣教士，他也是学像印第安人来宣教。那他的影响带起了第一次美国的福音的复兴，大觉醒，福音大觉醒。这个人的名字大家可能都知道，有些人不知道也没关系，但是你今天你可以知道这个人叫约拿丹·爱德华兹。那他敬虔爱神，他传福音，所以当时在整个新英格兰地区就产生了极大的福音的复兴运动，很多人认罪悔改，在敬拜的时候圣灵也大大的做工。那后来这个人你们知道他成为现在的普林斯顿的大学的第三任校长，第二任校长是他的女婿。那后来他死得很早，这是一个对美国影响极深的一个人，不但是对美国的教会的影响极深，他对美国人的很多对问题的看法影响也很深。那他写过，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他也写过不少的书籍，其中有两本，那一本呢就是讲人的自由意志，讲人的这个论人的自由意志。我们每个人都觉得我们是很自由的人，没有一个人不觉得自己是自由的。他说你根本就不知道你是一个非常不自由的人，你一生寻求一种东西，那个 desire 在你的里头，那个 desire 就限定了你的自由。这个 desire 可能是上帝，也可能是上帝之外的东西。他讲人都是被捆绑的人，只是你不知道而已。自由不是那么简单的，就是今天我吃这个饭，明天喝那个水那么简单。那他在这个上面寻求真理的时候非常的执着，非常的认真，他寻求真知识。可他写还另外一本书，他写了很多书，都是中文都有了，叫做 Religious Affection， 我们中文翻成宗教情操。其实呢翻这样的话语不是很错，这样翻译不是很错，但是在几百年前 Religious 意思是说一种敬虔的爱神的人，一个真正爱神的人，他有一种 affection。 所谓 affection 意思就是说他里面有火，他里面有爱，不是冷冰冰的坐在书桌旁，哦，上帝是这样子，哦，耶稣是这个样子，冷冰冰的。他为什么写两种不一样的东西？一个是叫你真认识神。在教会当中弟兄姐妹知道，很多人说我信了耶稣以后，也信了，那知道不知道就不重要了，这是错误的。一个人不真实神，就像你行路没有地图一样，也会走弯路的。在教会中就有这样的人，他走弯路，他很有热心很有爱心，但是没有属灵的真知识。这为什么保罗说要有真知识，属灵的真知识，要真认识神。你跟一个圣徒谈话，跟一个基督徒谈话，你谈三分钟你就知道，其实他根本不知道他所信的是谁，他所信仰的内容是什么他都不认识。如果他都不认识上帝，你让他学爱上帝行上帝的道，那是空话，是不是这样的？那还有另外一方的极端，读了很多的书啊，什么都懂，可是里面是冰冷一片的，从来没有被上帝的手触摸过，一个一年的火热都没有，里面冰冷冰冷的，没有一种 affection。 那这样也不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基督徒，很冷很冰 啊，历史上很远，甚至祷告觉得都没有意义。那这种人，他是有可能有真知识，但是没有真爱心。所以真正的圣徒是有真知识，也有真爱心。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多少弟兄姐妹啊，在跟随主的路程当中，你既有真知识，也有真爱心，两者缺一不可。你能告诉你身为的人说，我真知道我所信的是谁，我真知道什么叫救恩，我真知道什么叫做成为主的门徒吗？你知道不知道这个问题？如果你这不知道，弟兄姐妹，我们应当在主的面前再追求，要极力的追求真认识神。真认识神的目的不是为了炫耀，真认识神是为了真爱神，激发我们爱神的心。说你爱神，知道都认识神，你多爱神，然后更紧的跟随神。基督徒的生活当中也不断的寻求，不断的长进。很多人说我信了耶稣以后什么都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基督教就这么回事，信仰疲惫不堪，生命没有长进，那这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说爱德华斯在教导人的时候，他一个很好的比喻，他说真正跟随神的人呢，就像一团火，就像一团火，这个火既有热，你靠近它的时候你觉得很温暖很热，同时呢也有光，既有光也有热，这才真正的信仰。真正跟随主的人要有光也有热，热就是你们爱神的那种热度慢慢的提升，那光而真理之光，就是真认识神也真爱神，真爱神也真认识神。一个成熟的基督徒如果这两者都没有的话，弟兄姐妹，我们还是莫道友。也说两者只有其中一个，那你还不成熟。成熟的基督徒，成熟的圣徒们，你应当是真认识神，真爱神啊！你真认识神不让你狂妄，而你越发的谦卑，你爱神你也知道路在哪儿，这叫真认识神。在教会当中有的时候我发现一个极端，很多人真的很爱神，可是他不认识神，盲目的。但有的弟兄我知道，有的姐妹一谈了很多啊，滔滔不绝啊，知道很多的真理，但是里头冰冷，都不是主所喜悦的。那就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的信跟随主的路程，我们跟主的关系就像一团火，既有光也有热。好，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哦，主啊，你造我们，你定义要爱我们，你定义要把恩典赐给我们。主，我们是何等样的人，我们眼睛没有被你打开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为什么来到这个地球上，也不知道为什么挣扎了几十年以后然后悄悄地离开这个世界，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而生，也不知道为何而去。主啊，谢谢你，你的圣灵开启了我们的眼睛，让我们晓得在永恒当中有定义要爱我们，要拣选我们，要把儿子的名分赏赐给我们。你定义要成为我们的基业，让我们成为你的基业。主啊，我们谢谢你这样的定命，谢谢你这样的恩典，谢谢你这样令人惊奇的大爱领导我们。主啊，巴不得你的圣灵在我们中间搅动我们的内心，让我们里头不再冰冷，也开启我们的眼，让我们真的看见你，真的认识你，真的爱你，一生寻求你。主啊，愿你的子民在你面前的时候，我们的敬拜能蒙你的悦纳。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在亚当里头啊，我们都是亚当的子孙。我们在没有认识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都是亚当的子孙。亚当的子孙们有一个特点，亚当的子孙他向下看啊，他里头有一个不幸。你读创世纪第一章你就知道，亚当的里头有一个不幸啊，他远离神，他躲避神， 他逃避神，他不 trust 那个神，那这是亚当的特点。我们是亚当的子孙的时候，我们也有这个特点，是不是？弟兄姐妹，你回想一下我们自己，我们不信的时候，我们眼睛是向下看的时候，我们就不信了。我们看周围的事情很乱，不 make sense， 很混沌，没有秩序，好多东西不值得我们去信任。我们怀疑，我们心中很痛苦，没有秩序，那叫不信。因为当你远离神的时候，这些东西自然会产生。你看周围的人，你看你的家庭，你看周围的社会，你看看整个世界，一看的时候，你就产生越来越多的不信。不 make sense， life 不 make sense， 是不是？所以我们在亚当里头，我们里都有一个不信。但在基督里头，信是什么？信是向上看，不信是向下看。不信的时候，你只看下面，不看上面，那叫不信。所谓的信是向上看。当你真是看永恒当中，上帝在掌权，上帝用美好的旨意的时候，你发现 life makes sense。你无论问你周围的人，任何有学识的人，任何有地位的人，任何有金钱的人，如果他的眼睛不向上看，只向下看，他会得出一个结论： life doesn't make sense。很多的时候不 make sense， 当你家庭崩溃的时候，你觉得不 make sense； 当你生病的时候，你不 make sense； 当你的孩子有问题的时候，你觉得不 make sense； 当你老板欺负你的时候，你觉得不 make sense。世界上没有 justice， 所以这是一个结论。因为你向下看的时候，你看不清楚；当你向上看的时候，你知道很多东西都 make sense。以前我住在啊，上海有个叫八万人体育馆。那是在上海最大的一个体育馆，那时候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更大的，我不知道哈。我们住那个地方不远。那体育运动会召开的时候，有那个大型的这个开幕舞蹈仪式啊。如果你坐在第一排啊，跟那些跳舞的人呢，处于同一个位置、同一个层次的时候，你看到中间穿红的、穿绿的、舞旗的、打灯的，乱七八糟。看不出一个秩序出来，因为有这种感觉吗？因为什么？你站得跟他们一样高，他们在跳啊、蹦啊、唱啊，没有什么秩序。但是你站得很高的时候，你看下面的时候，有没有秩序？有秩序了，有队形，有队列，有色彩。所以当我们的眼睛只看下看的时候，我们会产生不信，生活不 make sense。但是你从永恒当中看你生活的时候，你就知道一切都 make sense， 因为上帝在掌权。信是向上看，不信是向下看。以弗所书一开始就带你向上看，让你看永恒，看上帝的国度，看上帝的心意。你有那样的眼光，你看你周围的生活，那就不一样。众巴不得每个弟兄姐妹真的明白，为什么一弗所一开始的时候就告诉你，把你带到永恒当中，在创造世界之前，上帝有个定命，有个计划。我已经这是第三次、第四次讲了，就是几节经文，因为这太丰富啊，求大家一起忍耐，明白这些经文所对我们的教导。我们上个礼拜是说，神在永恒当中，他有一个决定，有个计划，他要创造万有，他要把永恒、把荣耀赐给人。圣经上说叫预定和拣选。我把我的每个弟兄姐妹哈，我知道我们中间第一次来的话，你不知道我们今天讲什么。如果在过去的几个礼拜你一直来的话，你应该明白我们讲预定和拣选是什么。预定和拣选就是让你抬起头来看永恒，抬起头来看创始成终的主，让你的信仰的眼睛向上看，不仅仅是向下看。预定拣选是讲上帝他是施恩的神，上帝有个永恒的计划，上帝有个永恒的定命，他要创造万有，整个宇宙是他永恒计划的展开，人类的文明的历史 是他计划的敞开，你一生的过程也是他永恒计划展开的一部分。所以我们讲 history， 我们讲 history， history 就是他的 story。 大家还记得我们以前讲过这样的话对不对，我们讲 history 其实就是 his story， 上帝的 story， 他整个计划展开。这个对我们的生命是有极大的帮助。是为什么要叫我们眼睛向永恒看？我们生活当中很多弟兄姐妹，你生活没有一个确切的把握，明天是什么你根本就不知道，你没有一个 certainty， 你根本就没有一个确切的把握，明天会发生什么你都不知道。很多弟兄姐妹信主一段时间以后说，我是不是一个得救的人？我们中间很多人问这样，我是不是一个得救的人？所谓得救的人，意思就是说我真的是属于上帝的国度吗？我真的是不再属于撒旦的国度吗？我真的是不再成人吗？我真的是得永生吗？我真的不再是罪的囚徒吗？而是上帝的儿子吗？但我怎么知道我真正是一个得救的人？弟兄姐妹，你问你自己，你是一个得救的人吗？很多人说我不知道，我传道，很多人常常问，我不知道我是不是一个得救的人。我昨天晚上跟太太又吵了一架，我就觉得我不像个得救的人。有人说，哎呀，这段时间我心灵很软弱，我觉得我好像没有得救。弟兄姐妹，你问这样的问题是对的，但是你要仰望上帝的手，上帝的拣选，上帝的永恒，上帝的预定。信仰的基础，我们得救的基础是在神那儿，不在我们人的身上。如果你得救的基础在你人身上，我们上个礼拜讲，我们心中就常常是惶惶不可终日，根本就不知道是不是一个得救的人。那是我们上个礼拜说的。当你真正明白上帝的拣选和预定之后，你突然发现，你怎么知道你自己过去的历史在上帝的计划当中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你知道吧，我们华人喜欢读的有几大名著哈，《西游记》啊，《水浒传》，《三国演义》，红楼梦。有一个人在点评这个《红楼梦》的时候，这个四大名著的时候，讲过这样几句的俏皮话。他怎么说呢？他说你看《西游记》啊，他得出一个结论，就是说你出身不好，成福很难，成为福王不打很难。他说你看《红楼梦》啊，你发现了你出身不好啊，要有好的婚姻很难。他说你看《三国演义》啊，你发现呢出身不好要成就一番事业很难。你看《水浒传》，他说你出身不好想做官也很难。这个评论有没有道理啊？弟兄姐妹，如果你只是看看你周围的生活，你发现这样的评论可能是有点道理的，是不是？但再深层一点，你会发现 life 不 make sense。 你知道为什么不 make sense？ 我为什么出生不好？我为什么生下来就是林黛玉的命？我为什么生下来就这么可怜的哥哥武大郎？是叫武大郎吗？我突然想不起来，是叫武大郎哈，是吧？为什么生下来我长得就像孙悟空？我为什么生下来生在这个不封生在这么一个时代啊？既然有周瑜，为什么还有我这个什么？为什么很多人不通啊？我知道我们中间很多人也这样抱怨过，有没有？有啊。如果我生在一个富人的家庭，我今天就不一样。如果我生在美国，我可能就不一样。如果我是白人，不是黄人，不是黄种人，我可能就不一样。我为什么要生活在50年代、60年代那个非人道的那个社会当中？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我成为华人？你常常不 make sense， 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弟兄姐妹，如果你不仰望永恒，不仰望上帝的计划，不仰望上帝的旨意，你的这些问题都没有答案。Life 不 make sense。这些东西都不是你选择的，都不是你选择的。 但是当你在上帝的永恒当中，在上帝的拣选和预定当中，你就明白了一个道理，时间是在上帝的永恒之内，上帝在时间里头也超越时间，整个时间是在上帝的永恒之内。你这点历史，你的几十年的过程，上帝的永恒早就知道了。上帝就是定命让你成为华人，成为华人不是你的咒诅，而是你的祝福，让你进入那个年代，就要成就你是这样的一个人。如果没有那些年代，今天也没有你，可能有的人家都没有你这个你。哦，我们感谢主啊！我们在讨论，在明白这个读神的话语的时候，不要像是个坐在一个象牙塔里头谈什么叫预定，什么叫拣选。你要把上帝的道跟你的生活，跟你的生命要连接起来。神就定命让你活在二十年代，生在二十年代啊，在二十世纪。那上帝定命让你在一定的时间要来到美国，上帝有他的计划，所以你个人的 history is part of his story。弟兄姐妹，你在神里面有这样的眼光，你就明白了，主啊，让我在这个特定的时间、特定的种族、特定的时间之内、特定的家庭环境当中活出你的道。有人常常抱怨主啊，如果，那我一定就成为好的基督徒。哦，弟兄姐妹，这不是神的计划。神在永恒当中有他的一个定命，神在永恒当中有他的一个计划。所以当你明白这个预定和拣选的时候，你就知道我生活中的每一样事情都不在神的计划之外。主啊，我谢谢你让我成为一个华人，谢谢你让我生在那样的年代，谢谢你让我有那样的父母，谢谢你让我有那样的配偶，也谢谢你让我经历这样的环境。愿你拯救的恩典在我生命的每一天能彰显出来，这会把你生命中的许多消极的东西转化为赞美，不是整天的抱怨，整天活在阴暗当中。所以巴不得主让我们明白这个真理，当我们明白这个拣选和拯救的时候啊，我们也常上次讲，如果你读罗马书第八章，罗马书第八章那也讲到拣选，最后的时候我们上个礼拜也提到这个问题，那是讲到上帝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大家还记得吗？是不是你要学会从上帝的拣选、上帝的预定当中来明白这些经文，那我们就知道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我太太喜欢炒菜啊，有的时候炒菜的话里面放很多的佐料，放胡椒啊，放酱油，放葱，放醋，有的时候还放别的东西。你把每个佐料单独分开的时候来吃，那就是很痛苦，是不是？你吃胡椒你就很痛苦，是不是？你吃盐，只吃盐什么都不吃，那是一种折磨。你只喝油，那是一种痛苦，是不是？你把这所有的东西放在一起，怎么样？美丽的菜肴就出来了。是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美食。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神的面前也有这样的一个心思啊，拣选在上帝的计划当中，上帝让万事互相效力。你老是去看你那一件不好的事情，那你就不会叫万事互相效力了。老是觉得你，我这一辈子就是因为找了这个人，我这一辈子倒霉了。那是只是一生当中的一件事，是不是？是不是这样？老是看到我有病，那是办事中的一件事。万事互相效力，你不老是看着胡椒嘛，对不对？你不老是看着那个盐呢，是不是？你要看万事互相效力，在上帝的永恒定命当中，上帝是 good God， 他要祝福你的，他不是要咒诅你，他要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的益处。我们这儿讲到这儿的时候，我上次礼拜讲过以后，也有弟兄姐妹来问这样的问题哈。哎呀，上帝太奇妙，太伟大，很多东西我们实在是不懂。有人说圣经上不是讲了吗？哈，也说如果上帝拣选我们，那我们还要不要信耶稣啊？我说要信耶稣，一定要信。圣经上讲得很清楚，叫信子的人有永生，这讲得很清楚。特别我们中间第一次来我们中间的慕道的朋友，基督讲的信耶稣的人有永生，你不信 圣经上说没有永生，这是圣经上教导。可是教会又讲说，神在万世之前在基督里拣选我们，那时候还没有我，神就拣选。他说我真的不懂，一个是要信，一个是拣选，这不是矛盾吗？哦，弟兄姐妹，很多的时候我们就是把很上帝的话放在一个矛盾当中了，我们觉得上帝不如我们聪明。你知道我在思想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心中也常常有很多的挣扎。我觉得人真的有的时候想把很多东西弄清楚，结果很多人弄不清楚。人把自己看得太高太伟大。你知道我是安徽人，安徽有个大湖泊叫巢湖，你们知道吗？我们中间的人知道巢湖的人有，你上中学的时候应该就知道，那时候地理上面就有中国几大湖泊，其中有一个湖泊就是巢湖。巢湖水面积很大，你们知道，比鄱阳湖要小一点，但是很大，你知道。在50年代60年代，那中国搞那个什么东西，搞那个那个叫什么共产风大跃进啊，大跃进。搞大跃进的时候，你知道那时候有一个很好有一个气势磅礴的口号，他说你们要苦干的，要实干的哈。那要讲什么？就把巢湖当着瓢，你们知道瓢吗？啊，当着瓢啊，不是自来水啊，当着瓢，哪有干旱哪有浇，那、啊、把巢湖当着瓢哈、啊，哪有干旱哪有浇，意思就是说我们人能升天没有问题的，不是有干旱吗？没有问题啊，把巢湖当着瓢，哪有干旱哪有浇，啊，这种豪言壮语，你知道它背后的思想是什么？就是人定胜天，没有什么东西是我们人搞不定的。没有什么东西是我们人不知道的，没有什么东西是我们人不能解决的，那这就是人的想法了，是不是？现在呢，我们稍微有点进步了，我们不要那么可笑了。为什么呢？那个巢湖没有当着瓢，鄱阳湖都慢慢干了，你们知道的，是不是？前两年鄱阳湖慢慢干了，是不是这样？好多地方照样干，没有当着瓢来浇，浇不了。人不能升天，没有办法。人是很有聪明才智，但人不能升天的。要知道人的极限，人的限度。因为一般你是人，你是被造物，你不是神。对人间赏就如此，对上帝的 mystery， 上帝的奥秘，我们怎么能完全的明白？不明白啊。在神学院读书的时候，你知道有一门课叫系统神学。系统神学是什么呢？要上一年的，你知道，要读很多的书啊。系统神学的意图是好的，就是说把圣经所有的教导给它系统，所有的话语给它一筐子打进，结果你发现呢，没有一本系统神学的书能讲尽所有的经文的内容，总发现有些经文塞不进这个箩筐，也塞不进那个箩筐，所以神学家们很痛苦。为什么？上帝比我们大，弟兄姐妹。70年代的时候在美国，那时候有一本书，这题目叫做 Your God is too small， Your God is too small。 不信主的一些朋友一想到上帝，觉得哎呀，上帝跟我差不多，比我稍微聪明一点，了不起，没什么了不起的事情，是不是？他根本不知道上帝是一个什么样的上帝，他根本不知道，他觉得上帝不过跟我比我聪明一点点，比我伟大一点。我们信了耶稣基督以后呢，我们也常常觉得上帝这个不合理，这个也不合理，你怎么就是拣选又叫人相信呢？这不是矛盾吗？那我们常常就陷入这个逻辑的矛盾当中，觉得不可信不可思议。但是你不知道，你上帝比我们大，对我们人看来不可思议的，对上帝看来没有什么不可思议的。在永恒当中他定义拣选我们，在时空之内，信子的人就永生，不信的人没有永生，就那么简单。这个信跟上帝的拣选一点不矛盾。我巴不得每个弟兄姐妹啊，让我们在主的面前，上帝给我们启示多大，我们就接受多少。上帝啊，你的美意本是如此，让我顺服你。以前有一个圣徒叫加尔文，他讲了，当我们想寻求上帝的心意的时候，我们要知道上帝的拣选，上帝的预定，上帝把白白的恩典赏赐给我们。可是我们很多东西都不懂啊，怎么办？我们在神面前有个谦卑的心。他说你应该有一个叫做 Dr. Ignorantia， 你要成为一个有学识的武子。我主啊，我知道你的救恩，我知道你的心意，但是在你的 心意面前我是多么的无知，我不知道，我谦卑在你的面前。就像摩西一样，他越是靠近神越觉得自己无知，越是靠近神自己的口味越大，越是靠近神心里越火热，主啊我要去认识你更多。可是越想认识越多的时候，越发现自己对主的认识越少。为什么？因为上帝是测不透的丰富，绝对的无限，我们永远也不能完全的明白他的心意。但是最后我想弟兄姐妹应该明白一个真理，当我们知道上帝的拣选和预定的时候，让我们谦卑在神的面前。主啊，你为什么拣选我？你为什么让我能成为你的儿女？主啊，我实在是不明白，我俯伏在你面前，我敬拜你。真正的要明白预定和拣选，不是让我们产生争论，是让我们赞美神。你读这个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三节，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他在基督里啊，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让弟兄姐妹注意，他这要是讲赞美神，一个圣徒的品质，你应当要赞美神。然后在这个赞美的上下文当中，他开始讲什么？讲预定和拣选。所以预定和拣选不是让我们来争论的，它是让我们来赞美神的。主啊，你的恩典何等的奇妙，我无法理解，无法彻透，上帝的恩典太大。你知道你读圣经很奇妙的一件事情，整本圣经里头哈，你们发现圣经里头，圣经里面讲上帝的恩典，很多地方都讲上帝的恩典，上帝的恩典，可上帝的恩典前面没有一个任何一个副词，任何一个形容词，它叫 grace of God， 从来没有，圣经里面有讲过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grace， 什么什么 grace， 没有讲，没有的。那有人说不对吧，我们唱赞美诗上面说 Amazing Grace， 其实那是化水天主，你知道吗？那化水天主，因为人类没办法表达，你知道吗？这 Grace 他不懂什么叫 Grace， 然后叫 Amazing Grace， 然后加上一个 Adjective， 就是加上一个形容词，然后觉得哇这 Grace 了不起了。其实圣经里本身就说那 Grace 是你想象不到的，他定义爱你，你不配爱的时候他爱你，无论你做过什么样的事情他爱你，他把救恩白白的赏赐给你，这叫 grace。 当你被这个 grace 感动的时候，你自然会赞美主。主啊，谢谢你在永恒当中定义救我，谢谢你让我的生命成你永恒计划的一部分，谢谢你我是如此不配，你让爱我，这叫 grace。 这 grace amazing。 所以当你讨论预定和救恩的时候，让我们来赞美神。如果预定和拣选不能让你赞美，你说赞美主，你的赞美有意义吗？感谢主啊，圣经上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因为他是恩典的神，他是我们的父，我们赞美他。我们中间很多人是不敢讲神是父的，我知道，是不是？因为我们自己生活当中，我们的父不完美，一想到自己的父亲，可能心灵当中有很多心酸的泪水，很痛。我那样的父亲算什么父亲？粗暴，甚至对自己的母亲一点不温柔。但是圣经的妙在什么地方？他不但说神是我们的父，他说神是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哦，感谢主啊！第三节上面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的意思是说，我们在天上的父在耶稣基督里彰显出来。你看到耶稣，你就看到我们天上的父是什么样。你定他十字架，你羞辱他，他还说赦免他们吧？人家所说他不知道，没有什么事情可以让我们与神的爱隔绝。他爱我们，这是我们的父。就当我们明白这个拣选和预定的时候，是让我们来赞美神，来感谢神。主啊，我们谢谢你在定义当中，永恒当中来拣选我，永恒当中让我得生命，永恒当中让我成为你的儿女。我感谢你，我的一生每一天都在你的看顾之下，都在你的计划之中，我赞美你。下面有个问题，神为什么要拣选我们？神为什么要预定我们？为什么？人类世界上所有的人，无论是什么样的人，你做事都有个目的的。 人是以目的为导向的一个存在物。没有一个人做事没有目的。也就是说，你看到河边啊，晚上12点的时候，河边看到一个少女啊，一个人慢慢的行走啊，头发凌乱的啊，面色忧伤的，你好心就问他，姑娘你去哪儿啊？他说我不知道。你为什么在这儿啊？我不知道。你这边三个不知道，你知道发现什么问题啊？啊，他有问题啊，他有问题啊，他心里有病，他精神上有问题，是不是？因为他不知道他在做什么，他没有目的的在行走，这是有病的人，有问题的人。任何一个正常的人，你生活的每一天都有个目的的，目的的引导你的身、你的行动，目的的引导你每天的脚步，人人都有目的。但是我今天要跟弟兄姐妹分享，目的有大目的，有小目的，有中目的，有最高的目的。我们想一想我们自己的生活，上帝的拣选，上帝的预定，他有一个目的，那这个目的是什么呢？我放在心中。然后想想我们自己的生活中的每一天，我们生活的每一天都是有各种各样的目的在促使我们，在驱动我们，在走我们当中的路，做我们当中的事情。一个农夫到邻居时借了200块钱，他目的是什么？他要买几十只鸡，买20只鸡。买鸡是他的目的，见钱是他的手段，那这是目的，对不对？那买鸡的目的是什么？买鸡的目的是要下蛋，所以呢，下蛋是比买鸡的目的更高一点的目的，是不是？因为他买鸡的目的是要下蛋。那下蛋是干什么呢？下蛋是到市场去卖蛋，去买农具，买工具。所以他买这个，卖了这个鸡蛋，他才能有钱去买那个工具。买工具干什么？他去种地。那种地是干什么？要收好的庄稼。用好的庄稼干什么？干什么？一帮一家人吃饱饭。一家人吃饱饭干什么？生活的快乐一点的。你看生活当中就是一个许许多多的目的，一个紧扣的一个，一个紧扣的一个来造成的。人在世上每一天，弟兄姐妹，我们都有各种目的在驱使我们。这个农夫他有小的目的、中的目的、高的目的，那最高的目的让全家人幸福的过日子，那是他最高的目的，是不是这样？在我们生活的每一天，我们有许多的目的在驱使我们。好好读书干什么？上大学。好好上大学做什么？找一份好的工作。好工作做什么？做什么？找一个好的太太和丈夫。那好的做什么？买个好大的房子，好点的车，让人家羡慕我。呀，再买一点这个车出现以后，下面做什么？生活快乐，然后再上一个目的是什么呢？退休。啊，退休以后再什么呢？退休以后什么目的啊？啊，退休以后什么目的啊？什么啊？啊，享受，享受有什么目的啊？什么？哦，等死吧，啊，等死，哦，等死是我们最后的目的，是不是？啊，弟兄姐妹，一生都是由目的造成的。你问问你自己啊，你心脏里的小脑袋，我们的小脑袋啊，暂时是埋在一种小的目的当中，我要好好挣钱了，星期天不来做礼拜，我去挣钱了。为了挣钱是你的小目的，你小目的的后面还有一个比这更大的一个目的，家庭幸福一点。家庭幸福下来以后，退休的时候啊，我生病了我有钱看，我搬到佛罗里达，天天去享受阳光，然后后面就无目的，是不是？但是人类就是这样的，弟兄姐妹，你一生是有目的导向的，可是你一生寻求那些目的都是小目标小目标小目标，那个最大的目标是什么？大的目标是什么东西啊？就无目标，人可危吧。上帝的拣选和预定是告诉你，上帝把永恒的目标、终极的目标、至高的目标显明给你看，告诉你，你一生活着的终极的目标是那个。那是什么目标啊？ 圣经上用三句话来告诉我们，这个永恒的目标好像是俄罗斯那个装饰那个叫什么娃娃那东西啊，一个里面塞一个，一个里面塞一个叫什么？那叫什么东西啊？俄罗斯娃娃好了啊，大家知道了，我看过人家有这个东西啊，人家一些生活给我，我也都忘了放哪儿。娃娃里面套娃娃，娃娃里面套娃娃，是不是？那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三节到第六节里头，你就发现第一个是什么？这外层连成娃娃是什么？我这是做比方啊，不是神在造娃娃哈。这个比方是叫我们在上帝的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第二，中间的一层是什么？是叫做耶稣基督都儿子的名分。第三个，这里面最里面一层的娃娃是什么？是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一层比一层更推入更近身。那第一层我们上个礼拜讲了，上帝在永恒中拣选我们，是让我们成为圣洁无有瑕疵。是什么？成为圣洁意思是说让你分别为圣，分别开来。全人类只有一个destiny， 一个命运，人类只有一个命运。刚才我讲了哈，有很多的目的，很多的目的，最后一个目的就是无目的，那就是死亡。人类只有一个目的，只有一个 destiny， 一个命运。但是上帝说不，我要把你们拉出来，给你们另外一个 destiny， 叫 predestination， 是这个意思。predestination 就是给你另外一个 destiny， 那么你所有的人都有一个，只有一个destiny， 那个命运，那就是死亡。那个 destiny， 那是生命的终点，那是火湖，那是愤怒，那是远离神，没有光，没有生命，没有真理，没有意义，什么都没有，那叫做 destiny。 英文叫 destiny， 是不是我们中文翻的命运？但上帝说不不，我现在给你另外一个 destiny， 我在永恒当中就给你另外一个 destiny，那叫分别为圣，把你分出来。无有瑕疵是什么意思？本来在我面前你是污秽不堪，你所有的义不过是肮脏的衣服披在身上，你不配来到我的面前，光跟暗不可同日而语，污秽和圣洁无法同行，你不会靠近我。但现在耶稣基督里，上帝说你是无瑕的人，我接纳你。本来伊甸园的门对你关闭的，现在呢把你打开，让你进来，这叫做被神完全的接纳。神创造万有，神让我们来到这个世界，有一个目的是让你成为圣洁，无有瑕疵。这上次我们讲第二个是什么？让在耶稣，记住耶稣基督，让我们得儿子的名分。好，弟兄姐妹，什么叫得儿子的名分？如果要成为圣洁，好。好了，我把你分配出来，给你 destiny， 你去吧，你去那个 destiny， 你去吧。啊，我希望你进来吧，你到伊甸进来吧。你进来然后你就闲逛嘛，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了。那上帝的恩典不仅仅如此，他说我把儿子的名分赏赐给你。什么叫儿子的名分 ？adoption， 我们 adoption 这个词的意思，我们中文翻成什么？领养。这话我们不太好讲哈。本来我们不是上帝的孩子。本来我们是谁的孩子？是谁？如果你读圣经好好读的话，圣经是说所有的人都是上帝的儿女。这话什么意思？你说所有人都是从神而来的，从原理上讲我们都是上帝的儿女，没有一个人的生命是自己跳出来的，我自己生自己，你不可能。所有的生命的源头都是从神而来，从那个意义上来讲，人人都是上帝的孩子。但是圣经讲成为上帝的儿女不是那个意思，成为上帝的儿女，他接收你，他收养你，收养我们。为什么？因为以前我们不是他的儿女，我们是谁的儿女？我们是撒旦的儿女，是蛇的儿女。如果你读约翰福音第十章，你还读哥林多后书第四章，我们是撒旦的儿女，活在撒旦的国度里头，我们没有绝望，我们但是你只有一个，远离神。但上帝说孩子你进来吧，你要成为我的儿子， 成为我的儿女，也是把上帝的真容赐给你，荣耀赐给你，身份赐给你，上帝完全的接纳你，你现在可以靠近神。很多人根本不大明白啊，因为圣经上有两个教导，一个是说我们被收养成为上帝的孩子，被上帝接纳为他的孩子，另一方面就是说我们是被生的成为上帝的孩子，这两个都是完全一样的教导。一个就是说本来我们是撒旦国度里的人，上帝把我们带出来让我们属于上帝，本来是撒旦家里的人，现在我们成为上帝家里的人，本来我们撒旦的儿女，现在成为上帝的儿女，这是身份上的改变。可是不仅仅如此，弟兄姐妹，比方你现在领养一个孩子，你总觉得好像有一个隔阂在那儿，是不是？不是我生的，我们总割了一个肚皮，我们有人讲他割了一个肚皮，是不是？他不是我生的，他身上没有我的血液，尽管我爱很大，可是他可以享受我家里那吃饭厨房什么东西，他可以摸卧房，他都可以去，没问题，但是割了一层。所以圣经上讲另外一个意思，告诉你说我们又是神所生的，圣灵重生了我们，意思就是不单单给你说你是神的儿子神的儿女，甚至生命也和你连接在一起，你里头有神的生命在你的里头。一个从法律意义上来讲的，一个是从生命的连接上来讲，我们是上帝的儿子，上帝的生命在我们的里头。我讲了这个，很多的弟兄姐妹可能不大理解啊。成为神的儿子什么意思啊？成为上帝的儿女是有上帝的生命在你的里头，这有两个教导。第一个，生命的里头本身也包含了智慧和全能。我们家有一个小老二啊，他生下来以后我开始注意他，他有了生命那天开始，我就发现他生命成长的同时，他里面的能力就开始成长，他里面智慧就开始成长。智慧和能力是包含在他的生命里头，你有了生命就开始有智慧有能力了。他十几个月的时候他就开始推椅子，你对你电脑说，你对你的电脑，对你的电脑说帮我推椅子，他能不能帮你推？他不能帮你推，是不是？你对这个房子说你帮我推椅子，他不能帮你推椅子，为什么？他没有生命，生命里面本身就包含着能力在里头。这么小的生命他就开始那推椅子，你没有见过，你没有见过一个小小种子长在这个墙上，它慢慢长慢慢长，然后长成一棵树，树根越来越大越来越大，把墙都撑破了，有没有？是不是？生命里面有能力，上帝把他的生命放在你的里头，他的能力也在你的里头慢慢彰显出来，智慧也是如此。你有什么样的生命就有什么样的能力，有什么样的智慧。我们现在有这样肉体的生命，能力和智慧都在你的里头，当上帝的儿子的生命在我们里头的时候，我们里面那个能力那个智慧慢慢的成长起来。好，弟兄，你不要小看你这个儿子的身份，你有上帝的生命在你的里头，上帝的那个全能，上帝的智慧在你的生命当中也不断的成长起来。猴子的生命有猴子的能力和智慧，马的生命有马的能力和马的智慧，人的生命有人的能力和智慧，上帝儿子的生命有上帝儿子的全能和智慧。当然有一天我们在上帝的国度当中，儿子的身份完全的满足的时候，完全实现的时候，真自由实现的时候，你是一个永恒的有自由的有全能的有智慧的这么一个生命，活在神的面前。神把这个东西赐给人类，我们无法理解，这不要忘记我们是神儿女的身份。第二个问题，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回去好好读，我们回去好好读浪子的比喻，路加福音第十五章浪子的比喻。我们都是浪子，为什么我们都是浪子呢？我们都在寻找爱，寻找被尊重，寻找被接纳，寻找被人鼓掌，寻找被人肯定，是不是这样？我们在寻找的过程当中， 我们活得好辛苦好累哦。你问问我们中间的小年轻人呢，前几年在美国流行那个吊裆裤，你们知道那吊裆裤吗？是不是那裤子几乎快要掉下来，是不是？那个裤子是谁发明的？在监狱里头发明的，你们知道的，是不是？就怕他自杀嘛，怕人自杀，把裤带给抽掉了，人就不会上吊身亡嘛，结果裤子就掉下来，结果就变成一个流行的款式，是不是？大家穿个吊裆裤，有的年轻人其实不喜欢吊裆裤的，你知道吗？但是要为那些穿吊裆裤的人被他们所急了，你必须要穿吊裆裤啊！你不穿吊裆裤，人家不急了啊你，对不对？那就是你不可爱，不酷，是吗？就像我们进入在世界当中，我们都在寻找别人的极乐，寻找别人的肯定。人家觉得你很可爱，你跟我这样你就很可爱，是不是这样的？你必须要有一个什么东西，然后说你才是 somebody， 然后跟我差不多，我们可以平起平坐，可以谈话。我们都在寻求一种爱，我们寻找的好辛苦，很多人在事业上就是这样。你知道这个现在有一个叫做林书豪这个年轻人，啊，是个基督徒啊，很敬虔的一个基督徒，感谢主，愿神，我们为这个孩子祷告，求主祝福他，让他免离试探和诱惑，是不是？他开始有段时间就强烈的挣扎，有那么多人鼓掌啊，我怎么样来满足这些人的鼓掌，一直鼓下去呢？对不对？他们承认我极了我。我一定要被他们承认，被他们急了，那我要不断的拼命，不断的拼命，不断的拼命。他们在持续的鼓掌，持续的急了，持续的尊重，持续的爱我。说他每天就为这些急了，每天为这些爱，他拼命的打球，打得辛苦啊。有一天他突然明白了，我错了，我不能为了别人急了我打球，不能因为别人尊重我打球，这样打的话我就打死的。我要为上帝的荣耀打球。当他这样明白以后，他完全的释放了。我讲这个例子跟上帝的儿子有什么关系？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真明白上帝在永恒中拣选你，把儿子的名分赏赐给你，那是上帝给你一个信息。什么信息？ You are the beloved one， 我爱你孩子，你是我所爱的，你不要到外面去要饭，去讨人家的尊重，讨人家的爱。基督徒在世上当然需要尊重，也要人家尊重，但是你仅仅是为那个而活，弟兄姐妹，你的带着枷锁在跳舞，能不累吗？我们在心灵深处，你要明白 You are beloved， 上帝爱我们，上帝有个能力爱我们每个人，不是某个人说你有价值你就真有价值。神的孩子，你要有不同的眼光，要学会从永恒当中看你自己。我们是上帝的孩子，我们是上帝所爱的，上帝无条件的爱我们。所以今天巴不得我们中间每个弟兄姐妹，你在世上寻找爱的时候，寻找人承认的时候，寻找人接纳的时候，希望你不要觉得太累。如果你真是觉得太累了，弟兄姐妹，爸爸你真明白，不要像那浪子一样，我到外面找一种爱。上帝爱我，我带着上帝的爱去打球就对了，带着上帝的极乐去搞研究就对了，带着上帝的爱去读书就对了，带着上帝的爱去养孩子就对了。那是既轻省又自由又幸福又喜乐又有目的。好，这是娃娃中的第二层，娃娃的第三层，最核心的那一层，是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哦，弟兄姐妹，这句话非常的不容易理解。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我们常常讲一切为荣耀，为上帝的荣耀而活。这句话是没错的，但什么是上帝的荣耀？没有一个人知道。我简单的讲一下，下个礼拜我再稍微多讲一点。上帝的荣耀而活，上帝创造万有，我们都说是为了他的荣耀来创造，为他的神的荣耀来救赎。上帝需要人荣耀他吗？ 如果你做什么事情我不鼓掌，我不称重你几句，你说我不尊重你，是不是？因为人有这个需要，上帝有这个需要吗？没有这个需要，是不是？我们人有很多的需要，是不是？我在这儿已经站了将近一个小时，我不可能站两天，你知道的。我待会下去就要坐了，我没有椅子坐，我吃不消的，我腰会断的，因为我有需要。为什么有需要？因为我有限。上帝没有需要，上帝是无限的。上帝创造万有是为他自己的荣耀来创造，上帝需要这个荣耀吗？上帝不需要。但上帝为什么说是他荣耀的恩典得到称赞呢？这是上帝创造万有的一个永恒的目的，一个终极的目的。这个目的是让我们称赞他，来赞美他。但上帝不需要这个赞美，不需要这个称颂。但是为什么？上帝是为了我们。我下个礼拜巴不得主把这样的话语放在我们的里头，让我们真明白。我最后请弟兄姐妹明白，上帝在永恒中定命拣选，是帮我们带向那永恒的目的。当这个目的在你的心中来扎根的时候，你的生命不一样，真的不一样。我们中间你问问我们周围的朋友，他活着的目的是什么？我刚才讲他最后的目的是什么，就是退休到佛罗里达，下面就没有目的了。如果一个人不把上帝的目的放在我们的心中，我们不知道人为什么活着。所谓人生没有意义是什么？没有意义的人生就是没有目标的人生，没有目的的人生。目的和意义是分不开的。如果没有一个永恒的目的，人生就没有永恒的意义。所以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真认识神为什么要造我们，为什么要救我们，为什么要把我们带进那个荣耀当中。一切都是为了他的恩典，他要恩待我们，他让我们得荣耀。好，愿主祝福他的话语，让我们记得我们是上帝的孩子，我们是上帝的儿子，上帝爱我们。让我们来一起祷告。哦，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愿你的话语在我们的里头不断的洁净我们，光照我们，让我们真晓得你爱我们。在永恒当中你定义爱我们，主啊，今天你的圣灵也住在我们的里头，你的国在我们的里头，你的生命在我们的里头，你的宝座在我们的里头。让我们不再活在一种可怜的光景当中，一种贫乏的光景当中，一种黑暗的光景当中，一种很邋遢的光景当中。主，让我们活着以儿女那个君尊祭祀的身份，让我们来荣耀你。哦，主啊，我们中间有疾病的，主，我们恳求你，主啊，恳求主伸出你的手来施行医治。你不只是过去做工，如今就停止做工的神，你是做工到永远的神。主啊，求你伸出手来医治我们中间有病的人，心灵中有黑暗的求你来释放，心灵中有捆绑的来求你来释放，心灵中有各种挣扎的也求你来释放。主啊，愿你的全能领到我们，愿你的生命在我们的里头，你的生命当中就带有全能，带有智慧。主啊，我们仰望你，主，让我们在你面前常存一个感恩的心，让我们来称颂你，因为主你是我们的神，父你是我们的父。谢谢主，让我们跟你的永恒有份，跟你的国度有份。主啊，愿你的子民常常在你的面前来赞美你，来感谢你，来称颂你，好叫天上的平安和喜乐领到你的每个儿女。主，我们把下面的一周都仰望在恩主你的面前，让我们主公有安息。主啊，让我们无论做什么都有定向，让我们端拳不要打工气，让我们一生向着你给我们立的标杆直跑，让我们见你面的时候能被你夸耀，被你称赞，也让我们能承受你，也能享受你，直到永永远远。愿你的子民在你面前得荣耀，愿你的子民的一生要荣耀你。谢谢主与我们同在，我们将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的名，阿门。